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竭力进入那安息。我不知道大家听见安息这两个字的时候呢，想到了什么，会不会想到这一幅图画。这就是在万圣节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些家庭门口会放一个假的墓碑，甚至有一些假的头骨，非常的恐怖啊。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不是我们的安息。安息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，但是呢，今天我就希望用40-4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有一个分享，而且还有一些应用。这里有两个人哈，这两个不是自然人，是一个综合了很多人这个凑合而成的一个想象中的人哈，想象中的两个人。但是说出来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觉得很熟悉，那就我就叫他 A 先生还有 B 弟兄。 A 先生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呢，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这么一个先生，而且他呢有文化有教养，是一个很好的人。要是像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了，他不会跟你争辩的，还不时的点头微笑表示理解。但是呢，当你向他传，就是邀请他接受耶稣的时候了，他通常都不接受。他不接受的理由也很简单，他说信仰这些东西呢，不要太执着，顺其自然那就可以啦。大家可能都碰过这种人哈，这些人呢，这些不信的人呢是最难信的，就是说有一些很容易争辩的人可能还好一些哈，这些是十分困难的。当然在神那里也没有什么不行的哈，所以就是我们要替这些人祷告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就来看 B 先生B 弟兄呢，他当然是个信主的人了，他只参加崇拜，然后呢他很少甚至呢是不看圣经的。他也参加一点点活动吧，但是呢他基本上也不参加侍奉。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吧，他说他是，他说他信基督，但是你说他是基督徒吧，他又没有那种追求的热切，而且呢就是从他身上也不太看得出有基督的荣美。你要是鼓励他，要他在主里面多点追求了，他就会这样说，他说信仰啊不用那么执着的，心中有神就行了就是顺其自然那就很好。那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我们会给他找一个理由，或者他自己都会这样说，他说我是受无神论的影响就是从无神论的背景出来，所以呢就是没信的也信不进去，就是信了也信仰不扎实就是无神论害的。那必须说无神论是很大的危害，但是呢我现在今天讲另外一种叫做自然神论。这个自然神论呢，它有些什么特点呢？他认为上帝是存在的，而且他是创造者，他是万有的源头，而且他把自然放在万有里面这两点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区别啊，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第三点就开始有问题，他让自然律运行在万有之中，他不再插手干预被造界，也就是说他就不管了，他创造完宇宙万物以后他就不管了。第四，就是当自然律和自然律里面的能 结束的时候，那就是世界末日了。那还有第五点，就是在宗教里面呢，就变成凡是按照自然律而过、合乎良心的这个规律的这样生活的人呢，他在上帝面前就不至于羞愧，至于那些违背自然律、违背良心共用的人就会受到审判，啊，就这就变成了宗教性的自然主义了啊。这几点呢，我是从这个谭崇荣牧师那里，啊，拷贝过来的哈，我要给他很大的 credit。那这呢，这个自然神论跟宗教结合起来，就变成自然宗教了哈。信奉自然神论的人，他认为这个自然宗教呢是最清净、最正统、最简单的，就是最好的宗教啊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自然宗教是一切宗教的根源，一切宗教其实都是对自然宗教的曲解。也就是说，你一旦把这个自然宗教具体化，啊，你说这个神是谁谁谁，啊，那就是曲解了。自然宗教是自自然然就可以了，啊，所以呢，他认为这个是最清净、最正统、最简单。这种的自然神论呢，对很多的知识分子，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，非常有吸引力，或者一些修养不错、挺高深的人，他也很喜欢这种的理论哈。所以就是啊，影响很大。那他的出处呢是在哪里呢？这个人叫做 Edward Herbert， 这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哈，他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，他是一个战士，他打过仗，受过伤，他也是一个大使，是英国派到巴黎的大使。他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家、诗人，当然他是一个哲学家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论真理》，里面呢就讲到对认识的一些讨论，就是一些认识论的东西。那当然了哈，你听这本书你就知道，他是用人的方式去讨论真理，跟我们的信仰是反过来啊，我们是用神的真理来指导我们的思维，是刚好相反。所以这种的理论呢，就是它本质上是反神的。但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呢，一下子就很畅销啊，在那个知识分子里面就引起很大的反响。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，就是慢慢就发展成现在的刚才说的自然神论。那这个自然神论对中国人影响特别深。那有些人就会讲了，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人，很多中国人都没听说过这个人，那为什么说自然神论对中国人的影响很深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中国有我们自己版本的自然神论。这就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老庄这一套啊，应该说在这个假如没有特殊的启示，假如只有普遍的启示的话了，那中国人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，能够写出《道德经》这样的已经不错了。但是当普遍启示赐下来以后，这个就显得有点过时了。那当然刚才的那位老兄，他是在有特殊启示的情况底下他写出这本书，那就是反神的了，当然是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这本老子的道德经呢，跟刚才说的自然神论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啊，跟大家就稍微来很快的看一看。有物蕴成，先天地生，这就是万有的源头，万有都是有源头的。然后寂兮寥兮，那就是刚才说的最清净啊。然后呢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 那是假，有自然律是在万有里面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知道了哈，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，非常道，是吧？那当然这个是第一章了。道德经它有21章，分成两部分，上半部分是道经，下半部分是德经。这个道经的第25章是整本道德经的核心，他把这个道叫做就是这个说不清的东西，就是这个道可道，就是那个源头了，那它就叫做道。那这里呢，它也叫做大，道也叫做大，于是他就说，大约是，是约远，远约反。啊，原来呢，这个道了已经是过去了，他走得很远，但是他又绕回来了啊，总之他就不管了哈，万有之源呢不再掌管规律了。于是呢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这就是良心，其实是来源于自然律的。人为什么要法地啊？因为人需要一些道德的指引，他就是效法地，然后地又效法天，天又效法道，道又效法自然，那自然就没有了，因为自然就是最高了哈。所以这个 deism 这个词的翻译呢，我很怀疑是来源于这里哈，翻译成自然神论啊，我没有确切的肯定，我怀疑是从这里来的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成语哈，相濡以沫本来是个好词，是吧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扶持，互相关心，相濡以沫，成为一个美好的团队。但是这个词的出处呢，它是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两条鱼在那个水里面呢，就是已经是那个水就干了啊，它就是没有水了，没有水它就快不行了嘛。于是他们就互相之间呢就吐一些口水出来，互相湿润一下，然后彼此的勉强能够活下去，但是是太辛苦了。哎呀，这么辛苦的生活真是不是鱼应该生活的哈。所以这个鱼应该干嘛呢？不应该靠那么近哈，应该就回到江河里面，舒舒服服，永远不相见就最好。这就是庄子的话哈，就是说他最后那两句就是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这也是跟刚才那个自然神论是一套的哈，老庄老庄，这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就引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有信仰，实际上我们的信仰是虚幻的哈，这个就是自然神论的危害。那好，我就借用这个讲书人的方法，叫做花开两朵各表一枝。因为呢，我现在先讲的是自然神论的危害，然后我下面就讲神的话语了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？是因为这个自然神论哈，西方的是17世纪才开始，而我们东方的虽然更早了，就是公元前几百年就已经有了，但是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，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并不是针对自然神论的。但是非常感谢神，我们神的话语可以足够对付自然神论啊，所以我讲完神的话语我就有一个结论。那这花开两朵这两枝呢，它有一个交汇点，就是安息了。自然神论为什么畅销？那是因为它给人一种虚假的答案，就是说可以安息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无神论呢，实际上是很难给人安息的，因为无神论就是人死就如灯灭了，这个东西这个很难被人家接受的。而这个自然神论呢，它给人家一种错误的虚幻的 答案就是说，其实你看我也有神哦，我不是没神哦，我也有遵从某种规律，某种道德而行，所以我也是有去处的。所以啦，至于去处是什么，那就不管了，那是因为神就不再管了。所以这个自然神论，它某种程度上它解决了它的安息的问题。但是当然知道，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是不对的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。这是刚才大家念到的经文了，就是说耶稣亚已经带了安息，这个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。这样看来就有另外一种安息，因为进入了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自己的功。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这安息。那这句话呢，我实际上我想用的经文是从第一节开始，那但是由于太长了，所以我就刚才就没叫大家读，现在就补回这个，我就请我的助手给大家读一读，很感谢神，我有个助手就是 MP3， 现在的科技很发达，我就请我的助手给大家读一下。
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，到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又有一处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即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
好，这就是刚才没有读到的第一到七节，再加上后面读到的经文，就是今天要讲的。应该说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难，要是第一次看呢，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。你就算看几次也不容易明白，因为希伯来书本身就是要跟新约旧约联系起来，很多联系起来看才可以明白的。那关键的地方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到了第七日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这是神说的，然后又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到底神要不要人安息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到底神希望人安息还是希望人不安息？虽然我们都知道神希望人安息，但是从这两节经文看起来还真不容易了解。那是因为我们要看第二节，他这里说他们没有信心与他们所听见的道来调和。原来一个人他得到神的应许可以进入安息，得到神的应许听到好消息以后，他是需要信心去调和才可以行，才可以得到的。这个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，第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没有完成他们的功，因为神说要完成功才可以安息嘛。他们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完成，我说绝大多数是因为那个加勒、K 了，还有约书亚是进去了，但是其他的人都没有达到，他们也没有能够进入到神应许给他的安息。那这个功就是信心的功课，就是神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有信心进入迦南，但是他们没有做到，所以他们就进不去了。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六第七节，既有那必进入安息的人， 其实神没有把这个门关死啊，他给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安息的。那下面这个也很难理解，就是又限定一日，又限定一日和下面说的今日实际上都是 today。 你要是看英文的话了，又限定一日那个一日的 today 了，它是大写的，也就是说今日是有特别的意义，它就相当于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，也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代都有足够的机会让他知道明白，让他们做出努力去进入他的安息。那比如说今天大家听了这个道以后受到感动立志竭力进入了安息，那这个今天就是我们的今天，就是你的今天了、啊、是这个意思。耶稣亚已经叫他想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想了安息没有呢？没有啊，大家要是看士师记就知道了，他们进去以后了，他们其实没有完全占领那些土地，他们也没有赶尽杀绝那些迦南人，结果他们就在他跟他们一起生活就造成很大的危害，搞得他们不能安息，有时候又被他们辖制，有时候他又拜了他们的假神，反正就是很混乱啊。士师记的主题就是一片混乱，当时没有王，那些人任意而行，就甚至有一个支派叫做但支派，他本来他们分的地是在靠中间一点点的，结果他们这个支派完全搞不定，又拿不下来、啊、结果就拉大队就到了最北方那边去占了另外一块地方，所以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实际上没有进入安息。那这样看来了，就有另外一个安息要给子民存留了，这就进入到我们新约时代哈。所以这个神的子民，旧约时代是讲以色列人，新约时代了是讲普天下真正信主的基督徒，就是我们说的普世教会或者不可见教会，就是讲那些真正信主的基督徒。那当然讲到这样就必定有一些不是真正信主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假基督徒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权利说谁是真基督徒谁是假基督徒，但是就是说全部真基督徒组成的就叫做神的教会，然后呢这些人啊就可以有安息给他们存留的。那神既然为真正信主的基督徒成立了安息，那他们进入了没有呢？那这个是要每一个基督徒自己去回答的。所以刚才就说了哈，今日就是每一天，神给到你机会了，给你提醒了，那一天你就不可以硬着心，这是基督徒自己要回答的。那什么是安息呢？讲了这么多，要给安息一个定义啊。温伟耀是一个香港的牧师，他说安息就是享受神工作的成果，就神不是神啊，安息就是享受你工作的成果。他就借用了传道书的三节的经文，然后呢这个叫做 Hodges 的这个神学家他就说的比较学术化一点，他说叫做弥赛亚的伙伴关系。那这个 John MacArthur 他说就属世而言，就是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，而他的应用就是一个人在灵里面跟神在一起。那这是这个 John MacArthur。 至于这个穆迪了他就是跟 John MacArthur 差不多，他就说的最清楚了， 他说这个字面的意义就是迦南美地的物质生活，进入迦南美地，那就意味着不必在旷野流浪了。而它有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属灵的意义，就是基督的丰盛。进入到基督的生命里面，就意味着不必在罪恶的权势中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得到神的恩宠。这是穆迪的这个定义。那我自己呢，也做了一些的思考哈。我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，我查了很多的资料，我也祷告做了一些思考，然后呢，我自己也试图给一个安息，给一个定义。在第七日，神造工已经完毕了，然后就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工，安息了。那神为什么要安息呢？那这里我们知道，神创造的过程当中呢，三一真神的三个位格，他们都分别都有不同的这个做了不同的事情啊，有他们的分工。父神就是用话语来创造世界，神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成了，这是父。而这个子呢，就是耶稣基督了哈，就是他创造的时候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是通过他来造的，而且生命是在他里面出来的，因为呢，我们的生命从耶稣基督里面出来的。那这是子。灵，灵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创造的时候具体的一些工作，创造的工作是灵去把它完成。所以父子灵分别在创造的时候有不同的分工。那创造完了以后，他们又回复到他们创造以前的那种静态的这个团契关系里面了。他们之间彼此本来就是有美好的团契关系，他也不需要创造人类来陪他，他们本来就很好。但是呢，他愿意去创造，他就去创造了，完了以后他又回复到那个状态，就是这个安息的状态了哈，他就叫做安息。那我就继续想了，神创造六天创造世界难不难呢？那我们看来当然就很难了，那个宇宙万物这么复杂，那当然是非常的困难，我们现在都没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还是搞只懂了一点点，还是很多都不明白，这是太难了。但是对于神来说哈，他是有无尽的能力和智慧，那当然他是可以 handle 得了哈，他没有问题。那既然这样，他为什么第七天要休息了？是不是他已经太累了哈？因为圣经说有晚上有早晨哈，他没黑没夜的干，干了六天，哎呀，实在是累得不行了，哎呀，要歇一歇了，歇一歇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也应该也不是，我们的神有无尽的能力，这个创造他不会把它弄成他非要躺一会儿歇一会儿，不一定啊。那所以为什么第七天要休息，这里不清楚。那我继续想，那第八天神做了什么呢？哎，圣经没讲。原来时间是神创造的，神他可以进入到时间里面，他也可以不在时间里面。所以假如他创造六日，他就出去了，不在时间里面的话，那他六天就可以了，那圣经没有必要记载七天。那假如圣经记载了第七天，那从第八天开始他也在维护这个宇宙啊，那圣经又没讲，只讲第七天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实际上这里是有一个用意的，神的用意就是说希望给人设一个 example， 设一个榜样。什么榜样呢？休息的榜样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团契的榜样，给人看我创造完以后我又回复到这种彼此之间美好的团契关系，而且神 希望人类去学习这个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就认为三一神创造完成后，他恢复到美好的团契的关系，这种关系是神赐给人类最大的祝福和最高级的享受。神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他就把安息这个东西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实际上的生命是在寻求一种安息。那神为了帮助我们呢，他也创造了婚姻，就是一男一女。我们前一段时间学习的合神心意的家庭就已经讨论到这个啊，一男一女来学习这个地上的团契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合一的团契应该是如何。因为到了最后，我们要回到天上，回到生命的本源那里，和他进行美好的团契。这就是刚才念到的生命在他里头，我们是从他那里出来的，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才舒服的。那我们人呢，一生出来的时候，实际上我刚才说了，就有一种安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就不断的其实在寻求这种东西。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我们找什么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寻找。在唐朝有一个女诗人叫做李清照，她写了一首词叫做《声声慢》，头两句就是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寻寻觅觅就成了人类生活的这么一个主题，虽然人都不知道寻求什么啊，所以有时候人以为寻求爱情。那我就给大家听一首歌，这首歌大家都听过的。
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
他的要求高不高？从歌词来看，他觉得哎呀，我的要求已经很卑微了，我只不过想寻找一个温暖的怀抱。他不知道啊，这个温暖的怀抱他寻到以后了，没多久就没那么温暖了啊。我们就前一段时间学习那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已经讨论过这个。一对夫妻除非他能够把自己跟神的团契，跟神的关系放在第一，否则这一对夫妻的很难不出问题的，一定会有问题。实际上我们人类在寻找，我们以为寻找爱情，寻找一个家就是安息的，实际上这是地上的安息，还不是真正的安息。我们有时候在寻求其他东西啊，希望金钱啊，名誉啊，地位啦等等，物质啦等等，以为寻了就能够让我舒服一点，稳当一点啊，就是有把握，我退休有把握了。但是寻到以后还是觉得其实还是不妥，还是觉得又要找一些什么东西。不是有人说过吗？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洞，除了把神放进去，人是这个洞是永远都填不明白的，填不满的。这个实际上人在找的就是这种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种安息，这是其实我们人最最最最需要的。而这种安息刚才说了是要努力进入的，因为啊，进入安息的乃是他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只有歇了功，只有人你完成了这个功才能够进入安息，这个神他自己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必须要 竭力进入这个安息，免得学那些不信的人的样子就跌倒了。我很愿意在这里想那些不信从的样子，就一定是包括那些信奉自然神论的那些人。那既然是竭力进入，那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就不成立了？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我们讲的仅仅是得救，而这个安息了，它是成圣的范畴，是我们要努力才能够进去的。好了，回到这里哈，就是神的话语的大能，神我们的信仰，神的话语同样能够提供一个安息，但是这个安息跟自然神论的安息是不一样的。他是因为神就不管了，实际上他就不想神去管他，那神就不管了，我也有安息啊，所以我就是啊，不信神也行，信了也是就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了，这就自然神论的危害。但是神的话语，我们的信仰里面的安息，是我们跟神同在的安息，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，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这个两个不同的安息。那好了，我下面就给这个结论了哈。啊，神的话是活泼的、有效的，比两刃的刀剑更快哈，就可以把这个人的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都能抛开，把我们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，而且万物没有一样不在主面前是盖得住的啊！在万物都是在那跟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那我们就用这句话是完全可以把这个无神论啊打倒在地啊！无神论刚才五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，它让自然律运行在万有之中，它就不再干预了。错，神说了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有关系，看见没有？谁说不再插手干预？神一直都跟我们有关系，宇宙万物被创造以后，神要不断的维护它，才能够有我们今天这样子。否则神要是一缩手不维护的话，这个宇宙就不存在了，就会坍塌了。那另外一个下面这个就是宗教里面的自然神论了哈，就是啊，你合乎我合乎良心就行了哈，自自然然就行了哈，这个信仰的东西不用那么认真啊，对不对呢？错，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想什么，我们去想自然神论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了，实际上我们的本质就是逃避神的审判，我们的本质就不想听神的话，觉得神的话搞得我们没有自由，没有自由，就是这个太不舒服，哦，还自自然然就行了。但是神的道，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而且上面那句话的还有一个新译本，实际上刚才大家念英文的时候也已经知道了哈。新译本就是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展开的，而我们都要向他交账。到了那一天，我们见到神的时候，神会问我们，你知道真道，你知道我的要求，你做了没有？我们没有话说话可说，我们不能说啊，我做了，我不是遵照那个自然律吗？自自然然，那个我也就 follow 了哈。但是神说，那你的自然律从哪里来？就从自然而来呀。那是不对，神说那我给你有话语，你遵循了没有？所以我们是要 向神交账的。那好了，到了最后，我们知道自然神论是不行的，不但不行，是非常有危害。当特殊的启示下来以后，这个光靠普遍启示而得出的这些自然神论，或者甚至是有人故意恶意制造出来抵抗神的这个自然神论，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。我们如何去做呢？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这是神叫我们做的，也是今天的经文。我们如何做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。我之前不是讲过吗？假如我们去为了事工就去破坏我们的关系的话，那一定是不对的啊！我有很好的理由啊，我做这个，我做这个啊，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来做啊？为什么按？然后就关系就破裂了，这一定是不符合神的信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。耶稣叫我们爱神爱人，爱神我们知道了，但是爱神看不见神，如何去爱神呢？通过爱人来爱神。假如我们连人的关系都搞不好，那我们的爱神也是很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，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彼此之间有美好的关系。教会的生活就要相濡以沫。刚才说的这个相濡以沫这个词，虽然从庄子来的是一个负面的词，但是后来人就慢慢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词。实际上真的这个词非常的正面，我们教会我们彼此之间就要相濡以沫，彼此的支持，彼此的关心，彼此的鼓励。复兴的教会是团队型的，假如我们的教会以后复兴了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团队，我们彼此配搭一起去传福音啊，你就负责印单张，我就负责去找新朋友来，这个人负责去讲道，那个人负责去跟进啊，还有人去带这个跟进这些新信的人啊，栽培他们，成为一个团队，这样的关系是多好的关系。这就是主耶稣希望我们有的关系。还有一个，我们要彼此提醒，防备自然神论。自然神论呢，对我们基督徒影响很大，我们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首先要提醒自己，我有没有受这个影响。比如说啊，我说我是受到圣灵的感动，那很好啊，非常好。你圣灵的感动有没有根据圣经啊？假如没有，那可能就要思考了，那我圣灵的，我的感动从哪里来？可能这就是从我自己的本意来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根据神的话语，这个感动才是真正的圣灵的感动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我们看见有些人他就不来教会了啊，或者他来的很少啊，你要是跟他说鼓励他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哎呀，不用那么认真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可能他就受这个自然神论的影响。我们也要跟他分享这个自然神论对我们影响确实危害非常的大。最后就是同心合一，彼此建造。感谢神啊，我们新的长老会了就通过了这个作为我们明年下来一年的主题，我们要同心合一，彼此建造，建造成一个团队，一个能够去传福音的团队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也是我们下来一年我们要注重的。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下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一把两刃的刀剑，可以探明一切，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是跟神连接在一起。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，彼此的提醒，我们 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因为那安息是神你赐给我们最美好的东西，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得到，我们要竭力的进去。主，求你就赐我们力量和福分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得到做得好，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彼此的配合，彼此的关顾，成为一个合一的传福音的团队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
阿们。
谢谢。
我们谢谢